Hello，欢迎回来到阿龙帕斯。阿龙 on the track 啊，说错了，阿龙 on the mic。
大家好，
一涵 on the track。
为什么今天是一个嘻哈开场？我都不知道作何反应。好，我们直接进入主题。
我们今天讲快一点，因为我们今天身体不太舒服。
我原本以为今天要停更，但是他竟然说今天要照常播。
我今天虽然头很痛，但是我们还是非常有毅力的播这个没有人看的节目。
好，
希望我以后不会跟反骨一样，就是死后作品才大红，然后就会开始有一些研究我的人。
你知道
你刚每一集，
你刚刚说反骨的时候，我想到的是反骨男孩。我想说他们有人挂了吗？没有啊。
不是，你要说你说反骨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梵高。
不是。
不要，我们要纠正成之语是吗？
好，今天第一个话题，
我们直接进入第一个话题，多快速哦。
对，
其实有蛮多想分享，但是其他的议题都太严重了，所以我刚刚在进入今天的就是节目之前，我把所有的主题都抽掉，然后换成一些很无聊的新闻。
真的假的？那你原本想要讲什么？
有很多很有趣的东西，不是、啊、有很多很复杂的东西，就是一些报告啊，然后一些开发者分享啊这种，但是就太硬了，然后我又懒得把它看完，然后想说那算了，我一个很快可以讲完的话题。
那我们可以下一集再讲，我们可以为这个专做一集来讲解。
可以，以后我们会再专做一期视频讲解这个部分。
对，
好，那我们第一个。就是今天早上的一个新闻，就是 Google 允许 Google Play 在俄罗斯地区的应用是可以接入第三方支付的。
为什么？
因为俄罗斯在先前受到美国制裁，所以他没有办法在就是 Google 平台上面做任何的内购，是可以下载免费的 App， 但你不能内购，就是你点所有氪金的道具点下去的时候，它就会跳出，哎，你目前所在的地区不支持这个服务哦。
因为是，一方面是 Google 有参与这个制裁，还是说 Google 串的金流的那些信用卡商不支援？
Google 参与这个制裁。
哦。
然后他在这一篇公告有很委婉的讲说，受限于政策影响，所以他们现在没有办法提供俄罗斯的任何金流服务，所以他就说，那现在允许大家可以自由接入任何第三方支付，你们各家厂商各就各位，自己想办法。
这个很难得耶， Google 在这方面它以往都是很硬的，就是你们别想在我这里接入第三方支
付。 Apple 也是啊。
对，你应该要科普一下，我们这节目说不定有一些
小白吗，
平常对游戏产业没有那么理解的人，所以你要稍微讲解一下在台湾或者在一般的区域的现状是什么。
好的，那我来跟大家科普一下所谓的 Google 支付是什么东西。那大家如果有手机的话，可以把你们手机打开任何一个游戏，然后点下去它的商城，然后选就是里面最便宜的那道，就按下去之后，你就会看到一个弹窗弹出来。然后如果你是 iOS 手机的话，就会弹出那个叫你刷脸的那个按钮。然后这时候如果你点两下 Home 键，它就会立刻把你付钱出去。然后在这个弹出来的那个页面呢，就是 Google 支付或者是 iOS 的 Apple 支付。那在游戏的时候，基本上在全球的大部分地区都是使用这两家，就看你是使用安卓手机还是使用 iOS 的手机，那就会个别点下道具的时候去跳出那个支付来嘛。那在这一则新闻的一个就是前提，就是应该说历史的由来，就在于说，好，我们就知道全世界大部分的安卓手机点下去就是 Google Play 的支付跳出来，但是呢，如果今天 Google 那个支付坏掉，或者是出现了一些网络异常，有可能是 Google 的问题，或者像现在是政策的问题。那在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点下去，它就会跳出一个错误，就是它弹出来就会说你现在所在的地区不支援服务，或是发生了一些什么错误这样子。所以在俄罗斯被制裁的这个情况之下，所有的俄罗斯人的安卓手机是没有办法进行任何的金流支付的。然后我们这边右边就有一张图表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右边这个图表是今年2022年2月3月到4月的 iOS 及 Google Play 的营收。那你可以看到在蓝色的部分是安卓的营收，红色的部分就是 iOS 的营收，所以你可以看到在2月份的时候大概都还有就是不错的营收，甚至比 iOS 还要多。然后呢，在3月份开始进行这个制裁的时候，就是砍了将近超过一半的数字下来，然后到制裁正式执行之后呢，安卓的营收就全部归零了。
归零耶。
对，就是俄罗斯人真的没有办法付钱，所以所有的你有在做俄罗斯应用里面的所有的内购就是没办法买。
好伤哦。
尤其是如果你是做全球的这种跨国游戏的话，就更伤，这个地区里面的人就直接就废掉了。但是呢 ，iOS 是可以付钱的。我去查说什么 iOS 可以付钱，好像是因为 iOS 在俄罗斯那边呢，他接的不是信用卡，他接的是他们自己的一个什么 Kiwi 的那个付款方式。所以 iOS 的付款方式是有点像是他原本就在俄罗斯就是用有点像第三方的手段去做的。所以他原本在付钱这方面就没有，就是接本地厂商，已经不是接国际，也不是接他们自己的。就他是一开始在俄罗斯就可以选。所以他就没有受到这么大的影响，但是整体而言你可以看到他的营收也是在下滑的。所以虽然他有接第三方没有让他归零，但是整体而言还是很伤，就俄罗斯这个地区基本上在各个跨国游戏公司应该都是属于废掉的状态。那在今天这则新闻就是第一个Google 他妥协了，因为他没有办法，他一定要必须得制裁，就是因为美国政府的施压嘛，所以他必须得做这件事情，就是他一定要制裁俄罗斯。那在制裁俄罗斯的情况之下，那要维持他们的金流，他只能被迫让大家可以接第三方支付。那所谓的第三方支付的意思呢，就是刚刚讲的嘛，我们在 Google Play 上面或是 iOS 上面都会有支付。就你点下去之后会跳出那个支付的界面嘛，然后通常这种手机系统厂商所提供的支付，我们会称之为是第一方支付。就是它是相对来说是厂商啦，就称为第一方支付。第二方通常是玩家，就没有这种东西，没有第二方支付。所以除了你跟厂商之外，另外找一个人帮你付钱，那就是第三方支付。所以第三方支付就是除了原本提供你服务的这个人直接跟你收钱以外，另外找一个人去帮你付钱。然后你再把这个钱给他，所以这就称之为第三方支付。然后如果在台湾大家常用的像是接口啊、Line Pay 啊、支付宝啊、微信支付啊这种各种支付方法，大家基本上也是统称为是第三方支付，因为钱不是从你这边直接给店家，譬如说你去吃了一个牛排，然后你如果用了任何第三方支付，你没有把你实际的钱拿去给这个店家嘛，而是你把你钱先给，假设是 Line Pay 好了，你先把钱给 Line 再把这个钱给就是店家，就完成了一个第三方支付。所以 Google Play 现在开放这件事情，意思就是说我 Google Play 作为它第一方嘛，那玩家给钱的时候，你不用直接给 Google。也没有办法直接给 Google， 因为没有这个管道了，已经被关门了。所以他现在就是允许你说，那你就想其他的方法，看你有没有办法把钱给我。这样的话，这样在地的一些俄罗斯厂商可能就可以做一些转售，就譬如说你先把钱给俄罗斯的某一家厂商，然后再给 Google， 就完成了第三方支付。然后他基本上在为什么之前 Google 大家都Google 或 iOS 都不会开放这件事情，最大的原因就是在于因为你走 Google 跟 iOS 的内购的话，你要抽30%的手续费。所以你付100块，原本你会100块是给厂商，但是这100块其实Google 会先拿走30块， Apple 也会拿走30块，就看你用哪家平台，然后实际到厂商手上只会有70块。如果说你走第三方支付的话，这个钱就不是给 Google， 不是给 Apple， 而是给你看你是给哪一个第三方，就会手续费就是给他，所以这个就是躺着赚的过路费，所以之前他们都不想开放这件事情，那现在没办法，总比归零好。不然的话再继续这样下去，大家可能在俄罗斯也就不会继续经营下去了。那实际上也是啊，你从其他的数据来看的话，俄罗斯的整体的 APP 就是有很多游戏厂商也开始退出了。因为你在这边做下去你就是亏钱啊，它是不会有任何营收进来的。然后再来就是你在广告平台上面也是没有办法去下广告了。你没有办法下俄罗斯地区，所以你没有办法把俄罗斯作为导量地区。现在有方法，比如说你可以去做一些俄罗斯在地的广告商。它就跟整体而言会跟中国的策略会比较像，就是你要去做支付，你就要走中国的支付方式；你要下广告，你就要走中国的广告方式。然后像是我们比较常用的这种科技巨头的服务 ，Google 啊、Facebook 的广告都是不能用的。所以它在广告的部分你就要去找在地的，然后在第三方在支付的部分你就要去找第三方支付。目前的暂时的解法是这样。对，那这就是我们的第一则新闻。
好。
然后我们就进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没有按到吗？
好，那我们来看我们的下一则新闻是什么。下一则新闻就是想要来聊一下，我们又提到我们的老朋友网易了，就是网易最近有收购一个开发商嘛，然后这个开发商后来他的老板又出来做专访， 就是他收购这个开发商，大家去查一下就会知道，他是做像是底特律啊，然后暴雨杀机啊这种比较属于对话多重，
剧情
对，多
类，
重剧情，然后没有太多的操作的部分，
嗯，嗯。
所以他的这家开发商最大的特色呢，是在于它的游戏都很容易操控，因为他们真的没有太多动作，它大部分的动作只是属于你要选哪一个对话，
对，
然后你选的不同的对话都会产生各种蝴蝶效应，导致于说你最后的结局或是你中间的事件会不一样。譬如说你假设你要不要出门，你留在家里会有一段剧情，你出门会有另外一种剧情，然后可能你要不要出门这件事情，你就会影响到最后的大结局。这样，好，那。要聊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我想只要主要针对两个点，就是一些其他人的那种乡民的酸言酸语，说就是中国在大傻逼乱买东西，工作是要完蛋了，就是这种言论之外，我就想要聊一点他们之前谈到的条件跟他们双方互相获得利益的部分，因为在整篇报道上面呢，他们的。然后公司老板有出来说，就是其实除了网易之外，有其他很多的人去找他们谈。
嗯，
就是想要收购，譬如说最常听到收购，就像是
腾讯、
腾讯或者是微软、
Sony 的
Sony。最近像是微软买暴雪嘛，然后 Sony 买那个另外一家开发商，我忘记叫什么名字。反正很多这种大公司都很容易，就是最近这一两年都一直不断在谈收购，因为他们想要扩充自己的游戏库。那为什么他们老板最后决定说，那我不给，为什么不给微软？为什么不给 Sony？然后，或是其他任何一家公司，为什么是网易？他有说，就是因为他最大的考量点在于，网易当初给他们的条件是，他完全不会动到他们任何一分一毛的决策。他有说，他会给他
不
完全，
干预他的意思吗？
对，他完全给他独立的空间。基本上，网易在各个其他的工作室收购或是制作人被挖角的时候，目前综合的报道来看，大部分的制作人突然有可能是统一说辞啊。就是说，他们是不会被受到干预的，但我觉得蛮大几率应该也是不太会去干预他们。就是这个条件的部分，应该有很大一个，就是因为如果你是这个老板，你手上没有这么多的 offer，就是我可以卖给各种不同的公司啊，为什么不卖给微软？你会担心他要干预你的话，那微软感觉就更靠谱，Sony 感觉也更靠谱。那为什么不卖给这两家公司，而是选择了网易？我觉得真的应该是有一定的自由度，他才会做这样的选择。然后这个自由度是建立在于说，为什么网易不去干预它？因为我觉得以网易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之前在我们分享财报的时候有说过，网易它现在接下来的策略是出海嘛，就最大的这个考量就是要去出海。但是出海这件事情，他们要做的做法就可以有很多种，你可以用手游出海，你也可以想要往家机去走，或是你想要做 IP。这种都是出海的方式，所以如果以网易的角度来讲的话，他们在手游出海这方面，我相信是非常成功的。不管是阴阳师啊、第五人格啊，或者是像是前几天讲的《
荒野
荒
行
行
动
动》嘛，这种这几款手游出海，我相信都非常成功了。那他们为什么不继续用这种模式就好了？然后还要就是一直在扩展各种加机的内容？那就是我像之前财报讲到的，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想要做的是有点类似原神的感觉。
对
就是我想要跨到所有的平台，
，IP 化的跨平台作品，应该这么说。
对。那如果你要做一个全新的夹击游戏，你现在开始重新，我们就要假设我们自己组个工作室，自己开始研究的话，这样就会有一种重新发明轮子的感觉。那为什么我们要重新发明轮子？我们在国外、海外有这么多的厉害的工作室，又不是买不起。那我们自己在手游制作上已经非常有经验了，我们不需要可以做手游的经验。那我现在只要去买一个工作室，我马上就可以知道他们的 know how，甚至是我把他们的制作人收进来，有可能他还制作人底下还带了一堆团队来，这样的话整个马上开发流程就顺起来了。我也可以直接就看到说，像是之前日本的，像是人中之龙的工作室的那个。他们的制作人，然后或者是像是有讲到天命啊、Hello 的制作人，但网易马上就是拿到了这几家公司的 know how，就我没有要干预你做任何事情，但是你现在是我底下的工作室之一了，那我对于你的机密就是有存取权的嘛，我不会干预你，但是我会看你的共用里面有什么东西，你的可能开发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马上就可以学起来，然后甚至是说哦。 因为接下来 你已经被我收购了，你预算都要过到我这边嘛。
嗯，
那 我不会干预你啊，我就说好啊，这预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我马上就知道说，哎，那我预算要怎么抓？
嗯，
就是比原本我们重新开始，我们要做家居游戏，你突然间说我们在中国组一个团队做家居游戏，你真的能组起来，可以你理解整个 know how， 你要多少个企划，多少个美术，我相信整个中国的团队没有多少人可以弄得起来啊。但是你今天把其他工作室买起来之后，你可以甚至可以直接开始比较哦，原来欧洲人的工作室做事是这个方式，
嗯，
美国人做事是这个方式，日本人是另外一套方式，然后他们之间的预算的差异是怎么样？然后我不干预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前提，我虽然没有干预你们在家机上面怎么做，但是我可以做我手游版啊，
嗯，
譬如说底特律变冷，我就直接把你的 IP 再做成一个手游版本的，
嗯，
甚至我可以拿你里面的 IP 角色来用。你还是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情，但是你对你来说，你有利，我也有利。
嗯，
你就是哎，你拿到了很不错的价钱。我看价钱上，网易应该也是很敢开啦，就是跟其他的一线的厂商比起来，一定是很敢开。但是如果你是给其他的厂商收购的话，你就会有一些疑虑。譬如说你是给微软啊，或是给 Sony， 当然有可能是价钱的问题啊。那我们假设先撇除价钱，在自由度的上面，因为这两家他们都是有家机产品的。公司
哦，有敬业的关系。
对他，你说他会不干预吗？他可能还是给你稍微指点一下。
嗯，
他说：“哎，你这个硬的，就是你要做的事情的东西，你可能哎，你这边好像可以再改一下。”他可能不会到改一下，他可能就说：“哦，那你原本要做发十万片，他说感觉十万片好像太多了，要改成三万片啊。”这样，就是就算不是真的有，就是实际上这么强大的干预，但是毕竟他们也是在。这个市场里面的老手，
嗯，
如果你跟网易比起来，网易就是菜比吧，
嗯，
我就是没有家机的经验，老实讲，
对，
我就是要家机就是全新，所以我就直接跟你讲说，你来，我就是要学你的经验，我要你的经验，我也不会干预你做事，因为我干预你做事，我比你更菜，就是当然这个这只是一种想法啊，不一定是真的，但是
他在这篇采访里面他是说了什么？
他主要是就是针对几点啊，说为什么会卖给网易？
嗯，
那他刚刚提到是大家就是除了价钱之外，最大考量是在于自由度的部分。然后其他的部分的话，其实他有聊到非常多的东西啦，像是哦，他们有刚提到的嘛，独立性。然后呢，他们其实并没有出售公司的压力，因为他们的财务状况是很好的。
嗯，
但是呢，他们只是觉得说，哦，他们觉得对于整个报价来说是真的很不错。我没有急着
给了蛮多钱的，
对，我没有急着卖啊，就是装也都做得下去，
但是太香了，
对，但是太香了，所以我决定还是卖，你都给这么多钱，钱都塞在我手上了，不卖白不卖嘛，啊，你又说过不会干预，我实际上做的事情没有变，啊，就突然凭空掉下来一笔钱，然后合约上可能也都写得很清楚说，哦，我什么东西可以自主，然后公司的老板也没有要换人，我还是做一样的事情，
嗯，
就真的是我只是前面加了一个网易挂名。我就多了一大堆钱可以来用，所以我就卖了。然后他下面有说，就是整体而言，就是整个公司的运作是非常好的，没有任何要卖的理由。但是网易送塞钱给我，我就拿了。
嗯，
所以也会讲到另外一个类似的案子，就是腾讯去也不是收购，他去买了那个 From Software 的那个股份嘛。
嗯，
但是那个我就觉得没有太多可以聊的，因为他就只是单纯的投资而已。网易跟网易不太一样啊，就是腾讯他本来就很喜欢投资各种游戏公司，
嗯，
他就是哎，暴雪 10% 股份 20% 股份，然后各个游戏公司 10% 20% 10% 10%， 到时候去买一点，所以那一个我反而就没有太多可以谈的东西，他就是一个很单纯的商业操作而已，我自己是这样认为。但是当然刚分析的那些有可能不是实际上的真的理由，
嗯，
那就是因为其实就跟菜市场买菜一样，你从他买了什么菜，你只能大概推估他回家要干嘛。
嗯，
他说，啊，他买了蛋跟面粉，他肯定要做蛋糕吧？但是没有，他搞不到蛋市场去送人呢，啊。
嗯，
因为在实际上在商业的采购案上面，你很难去判断说他们实际上真正背后的目的是什么。有可能他只是要他的我刚刚讲的技术文件，或者他底下某些专利，或者他就是想要买某一个老板，
嗯，
这个员工也有可能。就是你这个 team 我就是想要你啊，这个 team 没有单独出售，我就把你整个公司都买下来，这也是其中一种。
嗯，
对，那这刚刚是这则新闻有想到的一些想法，
或是买 IP 啦，通常这样收购是对他的 IP 有兴趣。 如果他某几个 IP 他觉得手游化很有机会的话，他可能就会去考虑他们。
对啊。
嗯。
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下一则。这个切换真是慢到让我有点心慌。一样，我们这个节目最终还是要回到一些数据跟图表的部分。然后呢，这个是一个有史以来最畅销的游戏，就所有电子游戏排下来，
嗯，
最畅销的游戏有哪一些？
还是现在流量之王 Minecraft？
对
对
，Minecraft 它总共卖了238 million， 就是 million 是百万嘛，
嗯，
就是2亿3000多万套 Minecraft。
嗯，
所以它是目前最顶的，
而且它不贵。
你说套，你说售价单价，
对，它比起其他，它应该算价格稍低。
对，因为麦块它原本是独立开发的，
嗯，
然后后来卖给微软了，
嗯，
然后现在就是世界上最顶的游戏，
嗯，
所以它微软感觉更想要，而且如果你是有 Xbox Game Pass 的玩家的话，麦块是不用钱的。所以 Minecraft 目前在整个游戏史上是目前最畅销的游戏。
嗯。
然后第二名是 GTA5。
嗯。
GTA5 就是一直被调侃说就是 GTA5 太赚钱了。赚钱赚到不想要出 GTA6。就是大部分的游戏开发商就觉得说我们游戏快死掉就是要下一代去承接嘛。但是已经连续卖了十几年还是卖太好了。嗯、所以没有办法做下一代的原因就是真的卖太好了。
没有必要做下一代。
他的套数之前有看财报是说他一季就三个月卖了1000多万套。然后其他的游戏啊，比如说艾尔登法环好了，很红吧，很火吧，
嗯，
总共也卖了1000多万套。
哦，
就是一个游戏生命周期可以卖1000多万套就超厉害。如果你把卡普空的所有的游戏排行排出来的话，恶灵古堡啊，恶灵古堡或者是魔物猎人这种游戏整个生命周期能卖1000多万套就最顶了。
嗯，
但是 GTA 5是在10年后的今天的一个季就卖了1000多万套。
嗯，
就完全你搞不懂说到底为什么大家这么爱买 GTA 5。然后它也是不断的重置再重置再重置，就是它从 PS3 出了之后 PS4 重置 PS5 再重置，就是一直重置。然后我们每譬如说以芒果哥来说就是每一个版本都买一次，就跟我会一直买恶灵古堡4的各种版本一样，就是他出了你就买，他出了你就买。然后他又做了线上模式，他里面是有 online 的，所以大部分人买他 GTA 游戏不是要玩单机游戏，他是拿来当 online game， 付费 online game。那这个其实这个运营模式就跟下面的那个 PUBG 是很像。欸 PUBG 没有在这里面？
有啊，有 PUBG。
哦，有 PUBG， 对对对，跟下面的 PUBG 的运营模式是很像的，就那其实是线上游戏，
嗯，
但是你要买第一个就是付费进去的玩的那个入门包，
嗯，
进你才可以玩。然后他原本 PUBG 我记得好像是500块吧，
嗯，
然后你被 ban 掉你就再花500块，你被 ban 掉就再花500块、嗯、所以你开外挂就死掉，你就重新花500块再进去。
第三名是什么？
俄罗斯方块。
哦，而且他有好几个版本诶。
对，他如果合起来的话好像有机会是第一名啊，但是这下面这个不是，就是最后一名这个是 TETRIS， 是俄罗斯方块。
那别的呢？
中间这个不是，那个是泰拉瑞亚。
你说第三名这个吗？
第三名是俄罗斯方块没错，我是说中间的那个、oh. 就第三名就是俄罗斯方块，也是历史上很热门的一个游戏。
但它是要钱的、哦、
俄罗斯方块。
嗯，
它有很多版本啊。
哦、oh.
就譬如说你在 Nokia 上面玩的俄罗斯方块也是 Nokia 付钱给俄罗斯方块然后买回去的啊、
哦、是这样哦。
然后你在街机上面玩的俄罗斯方块也是啊，你在各个平台上玩都是要钱的啊，它有说独立的游戏啊。
哦，
或者是异世界最喜欢玩的 PUPU 魔法气泡，它有跟俄罗斯方块联动啊，就是一边一个人玩俄罗斯，它是一个 对战模式，然后一个人玩魔法气泡，一个人玩俄罗斯方块，然后两边可以对战，那款还蛮好玩的，就是很新颖。然后第四名是 Whisper， 但 Whisper 有一个就是在这张表上有一个被令人诟病的点，就是它其实是买 Wii 的时候送的游戏，所以有很多人就说它根本没有单独卖，它怎么可以算是 就是游戏的发行量
哦，
因为他是买 Wii 时候送的游戏，他并没有单独卖 Wii Sport 这个东西，
所以他应该算在加机硬体。
其他游戏都是你可以单独买，
嗯，
但是他是跟着绑在主机里的，
对，不太公平。
对，他就是我，因为我 Wii 卖的很好，所以 Wii Sport 就卖的很好这样子。
嗯，
然后第五名就是刚刚讲到那个 PUBG。
嗯，
但你都念 PUBG 还是 PUBG？
我一开始念 PUBG， 但是自从知道他念 PUBG 的时候，开始会念 PUBG。
所以你现在都念 PUBG 吗？
我现在很少念它，其实这是生活中不太会
凉掉的游戏。
还没啦，它还没凉，还是很赚钱。
嗯，然后接下来下一名就是超级马里奥。
马里奥，
嗯，超级马里奥下面就是马里奥赛车。八，而且是八，我不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就是马六赛车八。马六赛车八有一点赢得不太光彩，因为它其实它重置过一次，它本来是在 Wii 上面，
嗯，
那个 Wii U 上面，然后后来在就是 Switch 上面又重置了一次，然后但是它很喜欢被绑在卖 Switch 的主机，就是 Switch 的它大套餐里面就会有马六赛车，
所以是商人的阴谋吗？
对，就是出了一大堆马六赛车的货。但是大家就是真的还是很喜欢玩啊，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马六赛车八也是一个，应该说任天堂的游戏在我的眼里都是一个非常神秘的游戏类，就它每一款任天堂游戏都卖得超好。
嗯，
刚刚不是讲就是卡普空，就是你破千万都是很厉害的作品，就是什么狗猎人，不是魔物猎人，
嗯，
然后或者是恶灵古堡，
嗯，
这种才会是破千万等级的游戏，但是任天堂旗下的游戏千万销量是水，就是底线，它很少游戏低于千万销量的。马里奥 IP 强大到就是我出马里奥 IP， 它就是一千万以上，
嗯，
所以它就是全日本最顶的公司在里头，就是我做什么游戏我都卖，
嗯，
然后都是卖几千万套，一两千万，而且你看到这个马里奥赛车八这个是5800万套，
嗯，
就是。可能整个魔物猎人的销量全部加起来差不多等于一个马六才是八，就每一代魔物猎人全部加一加之后可能差不多跟他打平，
嗯，
就是这么夸张的一个数字。然后下面一样就是任天堂自己家的游戏，就是 Pokemon
的各种版本，
最初代的版本是红版、绿版、蓝版，欸，
黄版，
哦，黄版，对，这四个版本初代的宝可梦，后面的宝可梦那还不计哦，因为宝可梦全部加起来，这个又要，他们也是 一款就一千万，一款就一千万，所以全部加起来的话就突破了。
嗯，
但是因为这四个版本是同一个世代，就是那个时候老任做了一件很贱的事情，他把游戏分成两个版本在卖，就红版跟绿版。他现在也是啊，宝可梦不是什么剑与盾，
嗯，
然后什么太阳月亮，
可是有什么不一样啊？
里面的宝可梦可以抓的稍微有点不一样，
但是。基本上的架构是一样的，那大家都会两套一起买啊？
对，
哇！
你是粉丝，你觉得两套一起买，因为中间可能一套有100只，
嗯，
假设总共两套加起来100只，一个会有其中80只，另外一套会有另外80只，哦，会有80只，然后中间有40只可能是重叠的，就是哦，20只是独占，20只是重叠的，就它是两个巨人啊，然后可以这样重叠起来。
那它两个游戏有通吗？还是没有？
你可以互相交换。哦，但是他就是卖一两次，非常的贱，
好过分哦。
然后那个时候的游戏都很喜欢这样做，就是出两个版本，就各种游戏都喜欢出两个版本。洛克人那个时候也出两个版本，就什么黑与白啊这种。
嗯。
然后但是没有一个后来还继续这样做，因为这样真的太坑了。但是没有，我大宝可梦就是到现在最新一代一样是出两个版本，玩家两个版本都买爆。然后下面是那个泰拉瑞亚，
这是什么？
2D 麦块，就是最常被人家称之为2D 麦块的游戏，就是一样是可以盖房子，一样可以挖，你就想成是马里奥的那个画面，马里奥拿一个铲子，然后可以往下挖，
哦，
然后你也可以马里奥可以盖房子，就是2D 版的麦块了。
是老游戏吗？
出蛮久的，应该要10年了，嗯，因为我记得有大学就有同学在玩了，
快10年，这样在这个表上不算老游戏。
然后下面一款就是 RDR2， 就是大表哥2，辟邪狂杀2，
嗯，
一个西部骑马的游戏，很顶，很好玩。然后你看 Rockstar 就在这个榜单里面也是拉了两面起来， GTA 5也是他们的，然后辟邪狂杀也是他们的， 所以基本上这个板凳上面有标到的游戏公司都是很顶，下面还有 WeFi 也是一样
绑游戏
绑主机的，对，然后最后面就是俄罗斯方块的最早版本，
嗯，
但是上是这样，啊，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了。闲聊时间，我有准备一个闲聊的话题。
什么？
跟你分享一个很无聊的数据。
好，这是什么啊？看不太出来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阿拉斯加的地图。
哦，
嗯。你可以看得出来吗？美国阿拉斯加。
看不出来，毕竟我跟阿拉斯加不熟。
好，反正这是阿拉斯加。然后要讲的是蓝色面积跟绿色面积的人口比例是一样的。
哦、oh, ，
就是它是这么荒凉的一个地方，
所以大部分的阿拉斯加的那个土地上是没什么住人，
对，
但人都集中在一个点，
对，
哦、oh. ，
以台湾来说，就是整个台湾都没有住人，只有内湖区有住人。你出了内湖之后，就是荒郊野外，都是大山大海的这种。
为什么要选这个当闲聊啊？是看到觉得很酷。
因为我们最近不是常常看到阿拉斯加的频道吗？
哪里有阿拉斯加的频道？
你不是看一些旅游频道会去阿拉斯加吗？
我最近看的是去伊索比亚跟马达加斯加，不是阿拉斯加。
都有加。
哦，好。
没关系，我们接下来就调研一下伊索比亚的数据，或者是什么马达加斯加的数据，比如说上面有多少只猴子之类的。
马达加斯加只是一座岛而已，所以它应该没有这种比较方
法。我们就是后面持续，就是我们是毕竟是一个
突然变成地理频道是怎么回事？
我们就是以数据带到生活。
哦，
嗯，就是我们万物都可以数据，譬如说我们就是出去玩，我们就要看出这个地方的犯罪率有多少啊。
嗯，
然后组成各种精美的图表，这样。
嗯。
就是跟你分享一个很无聊的小知识，就是
还蛮无聊的。
阿拉斯加所有人都集中在一个点上，
但是我们之前不是看过一个节目，是去阿拉斯加求生的吗？
对，
那个真的看起来超荒凉的，就是都是树啊，然后都是很冰天雪地。
嗯，可是有很多河狸跟海獭。
对，河狸很可爱，可是他们却把它拿来吃。
他只要在蓝色的地方随便选一个地方，你要在那边住，应该是没人会鸟你，因为就可能几百年来都没有人去过那个地方，所以你随便砍个树盖个房子，可能真的不会太多人鸟你。
这真的是很严苛的生存环境哎。
但是自从那个马斯克发明的卫星连线之后，我觉得感觉这种生活好像也是可以接受。
为什么？
你有网路啦、啊，
可是你有网路，那个地方不一定能送货送得到，所以你要满足你的求生需求，搞不好你还是要自给自足一部分。
大部分都要吧？
对啊。
可是你三个月出去采买一次，然后就在那边混三个月。
哦。
然后你只要，
或者是你钱多到可以叫那个飞机来空投。
就 Uber E 有啊 ，Uber E 在美国好像有些地方是可以叫
空投的，
叫直升机，或是叫无人机。亚马逊之前有推出过一样的服务啊，就是你可以叫无人机送货过来的。
哦。
因为真的，他们的那种大国，就是大土地的地方，会变得很多地方的那个距离实在是太遥远，用飞的是最快的。
那可以叫山姆送货来吗？
可以，
可以。
好，那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好，大家拜拜。
拜拜。